嘿嘿，佳吉，
小绿，
你看咱们与玛格丽特五号哈聊得特别开心，这光讲情节就讲了半个多小时，所以肯定没聊完，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电影当中细节非常有趣的细节很多，然后探讨的议题在我看来其实也还是挺多的，咱们可以慢慢的一个一个展开去聊哈，因为如果很仓促的聊的话，实在是辜负了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作品。你很关注这个男主角，这个沙茨，他的一个性格。
他是一个，他在整体上，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爱的，也是包容的，对他身边的人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人。但他性格里头有非常深的这个自卑的成分在里头，这个可能跟他的那个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其实这个整个电影，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他慢慢慢慢的治愈他，你都不能说治愈吧。就他意识到，他去思考他的这个自卑，克服他的自卑的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们上一期聊到的，就是你说的他的这个整个 community 给他的东西，他的朋友里头给他的东西。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同的人给了他不同的养分，他的朋友给了他这个爱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玛格丽特给他带来的东西。玛格丽特给他带来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长者，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女性，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然后而且就是年纪长大这么多，有了非常丰富的阅历。就是你从他们的那个对话当中，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一个下午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聊天当中，你都能发现，就是他的这个男主的身上在慢慢慢慢的起一些变化，然后就是包括他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书籍。书籍这个东西在男主角的生命当中是前四五十年是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由于他的这个阅读障碍的这个原因吧，他甚至都没有想到我这辈子会去读书，我这辈子会去有可能依靠他自己读完一本书，这个能力，他可能他知道他自己很会种菜。那个就是很会卖东西，这个能力是他知道，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也可能读书，
也可以欣赏
他
一
的
本
这个可能
书，
性就
沉醉
是，
于文学。
对对对对对，他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他后来他那个就是从玛格丽特那里，就是突然间进入了这个书籍的世界完以后，他整个被打开了。后来他有一次就自己去图书馆里头借书，你记得吗？他一个人就战战兢兢地走到图书馆里头，就不知所措，对，完全不知所措，就面对着那个整墙的书，他不知道要干嘛了。然后他就求助图书馆员。哎呀，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我们其实，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去那个，无论是学校图书馆，以前去学校图书馆，或者现在去公共图书馆，或者是书店也好，我觉得在国外那个图书馆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
真是，
他
真
真
是。
的，他实际上是要有，他要懂得很多东西的。他不仅仅就是要懂得我这里书籍的分类啊等等书里的一些内容，就是要把一个图书馆员给做好是不容易的事情。他就讲到这个情节嘛，他就给了他一些这个线索。我想要一本书，我想要故事性的书，我想要好读的，我想要薄的，字不要那么多的啊。然后这个图书员这管理员就帮他想小说对不对？小说故事性强，然后要薄的。然后他就从那个图书馆就借了一本书回去，借了一本书回去。然后他晚上跟他女朋友躺在那个房间里头读这本书。也是那种这个鼠疫的那种风格的书哈，就一开始不是那么的吸引人的，有点那个绕的，有一点生硬的。但是他就是慢慢慢慢的，他有耐性，就是自己读下去。 自己慢慢慢慢的读下去，所以到后面，你看他到那个去玛格丽特的那个房间里头，就去看他的时候，然后自己掏出一本书来给他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
对。
我记得那个前几年林青霞那个出书的时候，我忘了是谁给他写的导读哈，他就谈到林青霞，就他自己做演员的时候。他在写书之前，想要写书之前的那个几十年，他们家几乎是连文字都看不到的，就是连真的是连文字都看不到的。但是就是当他就想要读书了，就开始读书了，开始想要写东西的时候，他真的他一下子就能吸收好多东西，而且他的那个他写作的文笔也是相当不错的。
你一下就把这个就讲到了阅读这个话题啊，吐槽佳吉推荐电影的每个电影都具备的三要素啊，第一得有书，第二得有一个老而丰富的女人，第三得有床戏。
你总结得太好了，对，这几点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
佳吉三要素，对吧？这个里边虽然床戏部分非常的潦草的带过了啊，就是在他这个在房车里边，男主角跟他的女朋友是吧，很快就依偎在一起在聊这个事儿，但是还是要有，对吧？要不然这电影你可能就不推荐了，是吧？缺少一个要素，所以书这个事儿在你这儿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可能也是取决于你要给你职业找一个正当性和那个神圣性，对不
但是也没有，你想想看，我推荐的第一部《游山解考》就没有啊，对
对？游山解考不是你推荐的吗？
但是你说的另外两点，床戏和老而丰富的女人倒是都有。下一次要是再推片子，没有这三要素，我可就不推了，
你先自己检查一下，对吧？我一看没有，就说明你推的不是很走心。哎，而且当时刚才你描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详尽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我们男主角去第一次进图书馆去借书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这个难道不是我们对一个事情感兴趣的一个最合理和最标准的方式吗？我也在想，就比如说我是怎么喜欢，从小的时候看书是怎么看进去的，是怎么喜欢的，可能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因为在你那么小的时候，你不可能觉得书有虚荣那个层面的东西，就是看书的人会显得怎样怎样，就是所谓附庸风雅那个层面，一定不会有，一定是这个东西真真切切的吸引你，那它就必须是有一些这种特别模糊的元素，就像沙茨在说的，我需要一本容易读进去的呀，什么薄的呀，有一定的怎么怎么样啊，它就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它能给你带来这种感觉，你才会被它吸引。然后慢慢后来，当我们的思想被污化以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些书你自己偷偷读了，你就不希望别人知道，比如一些流行小说，对吧？比如说，其实以前我特别喜欢看痞子蔡志恒。我羞于提及，我羞于，因为他的小说
哎，
实在太……
谁没这一段时光呢？对不对？
我现在仍然也很喜欢他，就是他每出一本书，我肯定会去看的。当然后来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太能看下去啊。但是看完以后，你仍然觉得很美好，就这个东西它形成一种惯性。但是你会觉得书会给你贴上一些标签，这种标签会让你反而没有那么直接，不像咱们男主角这样，他凭着自己的这种才产生的兴趣，以及被玛格丽特慢慢培养的这种感觉，去以一种更，其实在现在看来是更对的、更正确的方式去接近书籍。
这个因为是拍电影吧，我觉得他把这一块给就是浓缩了，或者甚至说稍微理想化了一些。我觉得这个书籍对人生的影响，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点点很一点一滴的，可能是就是一些很细微的，可能你都你很长时间你也觉察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它可能不会像这个电影里头，
这么
就
理想
像这种
化。
醍醐灌顶的，对对对，这种理想化的
不，
东
但
西。
是你顺着电影的感觉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为什么会亲近书籍？
对，我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想，因为尤其是咱们现在吧，就是你能做的事情那么多，或者说给你那个瞬时快乐的东西那么多，比如说你可以同时在电影， 对吧？或者是音乐，或者是跟朋友的一次这个就是聊天啊等等的，或者是
录播客，
对对对，就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能获得一些东西。那什么是这个书籍能给你的，什么东西是非常特殊的，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沉思的力量吧。我后来想，就是这个东西会让你因为读书的这个节奏是你自己把握的，是你你可以随时停下来，然后可能是其中的一两句话或者什么东西会让你停下来，就是会让你超越你日常生活的这些鸡毛蒜皮啊，这些细枝末节的很具体的东西，让你抽出来去思考一些没什么意义的，或者说没什么实际功用的，没什么就是看到效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沉思吧。
你看你提到的有更多那种信息量更大的然后更瞬时的更高效的方式，其实相比而言书的这种信息量非常的就是没有那么冲击，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高效，没有那么多维度，反而就是它最可贵的那个特点，就是你用反过来的词说，比如说比较线性的信息，然后单维度的，它就只是字，你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或者几个字几个字的把它看下来，而不是说突然给你一个声音画面什么文字全都一下拽给你，让你从多维度的感受，它就是一个维度，并且就是你有一个深深的可以驾驭的感觉，你来控制节奏，你来决定我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看得快一点，什么时候就先思考思考等等，就是它有一种很强的驾驭感和处理感，这些也构成了这个事情的一个门槛。因为其实其实说到底有很多人他是不希望自己有很自由的，就是我们都喊着自由，其实很多人是不想自由的，是想听别人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把这些事儿干了你就能怎么怎么样了，就他会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省事儿放松，就是就偷懒或者怎么样哈，他其实是希望是跟着某个节奏走。比如说好多人去听书，
我也听过一段时间，
就是其实你比如说播客，如果真的是他是只是介绍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也就像听书一样，给你讲一个梗概，就是你跟着人家的节奏，人家以一个你听得进去，就说明人家节奏是对的，然后你就把这东西信息就获得了。他肯定比看自己看要稍微被动一些。我们想要有这种主动，我们到底因为什么呢？或者说比如说电影里边讲男主角最后发生了这种主动是源于什么，是什么让他想有这种主动了？
我觉得这个因为读书非常私人化，就是你每个人都能通过读书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个男主角的东西我们也只能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那个想象
猜测
的。
我们也可以再往回倒一点，因为刚才咱们在谈这个男主角性格的时候哈，你说到几个点特别有意思，直到他遇到玛格丽特，其实他的生活才发生了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就这个人比如说他的这种主动性，他掌握这种主动性，他从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他还是能看到他的潜力，他一直很好奇，他对于白天接受的信息晚上他还在咀嚼，他还时常在回忆他以前的事儿等等等等，他在思考，就这些习惯不是玛格丽特给他的，而就是这个人身上他固有的那些我们姑且称之为非常好的品质，就对事物的好奇思考和善良肯定是他本身上好的品质。但是这个人物他的变化呢肯定是来自于玛格丽特的，导致他慢慢的他对于家庭对于一种抗拒的感觉慢慢变成了他希望可以拥有家庭，希望照顾别人。刚开始对于他女朋友提出来想生孩子这个事儿，觉得有点抗拒，觉得自己很自卑不能承受，到慢慢的愿意这件事儿，还有包括他非常主动的去把玛格丽特接回家，就是这种变化这种主动是玛格丽特给的。电影花之前的篇幅是在讲这个男主角 从小对母爱的这种所谓的缺失，就是到底失没失这个事儿，咱们还可以再探讨。但是至少在他心里边，他是缺失的，他是没有得到母亲的认可，没有得到母亲的他认为应该有的爱，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花篇幅，就是老师也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而恰恰玛格丽特就是完成了这两个角色，就是玛格丽特的出现相当于同时替代这两个角色。第一，她是一个年长的女性，给了她年长的女性的那种慈爱或者母性的温暖，而且玛格丽特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一个就独身女性吧，她其实也没有，她你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杀死的出现也解决了玛格丽特她一直以来的我们猜想有可能的遗憾，就是对于一个晚辈去奉献一种耐心，一种母性，一种爱，对于晚辈奉献这东西肯定也包含了像一个师长一样的带着他走入这个图书这个殿堂，然后甚至给他讲一些以前的事儿，然后带着他去阅读，就是既扮演了母亲这个角色，又重新塑造了老师这个角色，导致就是如果我们这么分析的话，导致就是这个男主角他缺失的东西，以这种非常浪漫的非常理想化的方式弥补了回来，就他有一点蒙太奇啊，其实他们应该是度过了很多个很多个午后哈、啊，你可以想象这个时间可能历时了挺长时间的，才能够造成这种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但他可能他讲的就是玛格丽特充当了这两个角色，同时沙茨也充当了玛格丽特他生命当中需要的那个那些角色，那这两个角色补上了，难道就能把一个人变得主动吗？
你刚才说的这三个角色就是也是就是现在好像就是谈论儿童教育的时候说到的，就是三个，一个是家庭嘛，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社会，就这三个东西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给他们不同方面的一些影响，然后也是相互的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然后相互去补充的。然后就你刚才说的，就对，他在家庭这方面父母的这个关爱的缺失，对，在学校方面他因为他自身的这个能力也好，或者他学校对他也没有得到应该受的这个教育，或者师长应该有的这个领导，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就所谓的这个社会的这一面吧，就是从他的那些损友也好，从玛格丽特这边也好，他就获得了很多力量。因为现在我有的时候听一些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一些心理类的，现在心理类的那个播客节目还挺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在分析一些，我比较少听，就偶尔有听到，就是无论是讲述者也好，比如说我听一些故事类的那个播客，就大家在分析性格上的一些缺陷，或者说一些极端行为的一些追溯它的原因的时候，都会追溯到这个原生家庭的身上吗？就好像就是身上的这个，据说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是伴随着你一生的，就好像你要经过自己非常奋力的这种，你首先得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你去摆脱它，你把自己变为更好的人，就需要你自己本身付出非常大的一个努力嘛。
这其实跟你那个你刚才你之前念的那个电影当中那首诗其实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他提到的这大意，我理解的大意是，除了母亲的拥抱，其他女人的对你的拥抱只可能算是暂时的安抚，对吧？就暂时的一种温存，然后你最后发现你只能在母亲的坟前像一只哀嚎的这个被丢弃的哀嚎的狗，这个我看的时候真的就让我太这个冲击太大了。就是我立刻就记了一句话哈，就是说人是不是必须得在母爱完整之后才能学会，才能顺利的谈恋爱？就是如果你的母爱是不完整的话，你甚至都不具备一个 正常恋爱或者正常与人进行情感交流的资格，因为你只有在你心里边某些东西它是完整的，它其他的才跟人家是对等的关系，就是我们之间这个感情才是对等的，要不然对方对你永远是弥补你那个不完整的部分，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对等，不是一个特别平衡的一个位置，你想想。这个诗写的多残酷，就是其他女人的任何女人的拥抱，只能算是暂时的安抚。
对，
但如果他不是把正话反说的话，就这个太残酷了。
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这可能就要一个是不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心理的人士来分析。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并不是说你在，因为怎么说？我昨天在厦门，我出差嘛，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是生了2个孩子，我们是同学啊，他的。大儿子是大概小学4年级了吧，女儿是隔了2年再生的。他就提到，就是他说，因为做儿子的，就生儿子的时候，教育儿子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做母亲，第一次做母亲，他实际上是慌张的，是没有经验的，是病急乱投医的。就是比如说你该给他受什么样的教育，孩子就是小时候怎么引导，这些东西都是，即使有人告诉他。你也不可能就完全像教科书那种的步骤去做，因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情况，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他只能是自己摸索。但是他说他等到他女儿的时候，他就从容了很多。他就说他女儿现在的很多就是就是他在教育的时候就比较有计划，比较有方向了，然后也确实能从他女儿身上看到，就跟他儿子身上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东西。但你说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回头的，对吧？我
对。
儿子的这个年龄阶段已经过了，现在只能往前走了。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每个女性她都是没有做过母亲，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都是学着去做母亲。那也许，比如说你说剧中的这个母亲，她为什么会对她的儿子就是会这个，会这么的粗暴，这么的看不起他？是不是跟她的那个之前，因为这段感情，你刚才说的这个激情，让她深深的失望有关系？然后这个儿子可能又没有办法，他说了嘛，他一开始他在那个超市里头，他儿子那个笨手笨脚的把牛奶倒在地上，然后他就自顾自的就跟周围的人说起来，他说你知道我当时生产的时候，我连产钳都用上了，说这个儿子出生下来就10斤，肥得跟猪一样的，对吧？我费那么辛苦，我生了就是生了一头这么笨的蠢猪出来，就母亲对儿子可能也有他的一些的期望，包括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把他那个脐带留住，那已经是，对他是有一些期待的。但是这个儿子可能没有满足他的一些期待的时候，因为人都不是很完美的人嘛。
就这个情节让我触动太深了。就是我小时候同样有这样一镜头，就是深深刻在我脑海当中。我有一天放学吧，小学的时候放学，那个时候还是低年级，然后老师就必须让家长给接走。然后呢，那天呢，就是我等到最后最后了，我爸才来。但是我爸那天就是特别不高兴，就很不高。我在校门口等着，我爸远远的就招手让我过去，然后。见我第一面就跟我生气，他说不是说好了在那边就路口那边等着吗？接你吗？就为什么你就在校门口等着？但其实他来的其实挺晚的啊，可能他经历了不太好的一天或者怎么样啊，我现在想象啊，反正就是很生气，因为我爸从小对我是很严厉的，然后他骑车把我接走，哎，就一直在生气，骑到一半的时候下了车，让我站在路边上训我。就相当于就骂我吧，然后这时候就我的同学都已经下课了，就不是他们都已经回家，他可能跟着家长出来买菜或者什么，正好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不太熟的一个女生路过，就看着我爸爸在训我，我当时就立刻就想往别的地儿躲，你知道吗？就那种就是想转头啊或者怎么样，非常狼狈，非常狼狈。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我爸爸后来。 后来回家以后还是怎么着，还跟我妈还念叨了一次，说哎，这个孩子脸皮还挺薄的，就是在马路上骂他，然后他还一地躲。你说你现在回想，你说你生不生气啊？就是他还这事儿还当一个开玩笑的一个事儿，还在讲呢，还有脸讲，你知道吗？这就这个感觉，你看就深深的印在我脑海当中。但是同样，我爸爸是在我出生那一天把那一天的日历上班记上。什么什么几点几分先去了哪个医院，再去哪个医院生出来六斤五两，什么蚂蚁宝宝降生了等等，就像这个电影当中这个妈妈留了一段期待一样，就基本上一模一样的情节。这个就是能够有机的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就是他既对你有那样的一个情感，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比如说电影当中的妈妈或者甚至我爸爸，他可能就是受教育程度没有那么高，然后他自己比如这一天过得不是很好，或者他有一些烦心的事儿，他就很自然而然的比如说迁怒到了其他人，或者在其他方面发泄出去了。甚至就像你说的，我爸那时候也就是一个三十多岁像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啊，也是一个年轻的人，那他肯定做事儿不可能做到像一个95岁老太太那样优雅，那样事事都看透，对吧？你这样，你把这个男主角的妈妈跟玛格丽特放在一起对比，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她毕竟活了95年，她看了很多事儿，她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她有一些积累，跟一个年纪轻轻在没准备好的情况下生下一个孩子，没有受过太高等教育的女人。确实没法一起这样比较，就是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同情这样的家长。你到像我到现在如今，我也不可能是吧，哪天跟我爸我说哎，咱们聊聊这事儿，当初为什么你那天接我下学去接我就怎样怎样，你只能是以一种这事儿你记住了，就说明他对你是有很深刻影响的。就我确实是一个非常脸皮薄很爱面子的人，那他可能就源于从小的各种这些方面的经历。你现在你只能当做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一个笑谈来去处理它。
所以说吧，就是之前有一句话嘛，叫做老人是其实是家里的宝嘛。但是就现在这个家庭可能老人的地位不像以前，就是咱们古代的时候，或者说之前，就是好像觉得，因为现在毕竟可能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就是我们印象里头老年人是没有办法接收新的信息，然后他的那些道理啊，他的那些一些人生的经验，
尤其是这是吧，短暂的这100年，这个教育环境啊，教育的方式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大，所以你很难说就是新一代的人类可能就比我们受到了更好更就效率更高的教育，他甚至有可能在就比我们的会更早熟一些，这都是有可能的。就不像我们以前，那可能是长久以来都是同样的一个环境，同样一个体制，那肯定是老人会的经验会更起作用一些。
所以就是回到那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我觉得就像他那个经历了那么多，现在也有人在说，就是到底原生家庭对就是我们个人的影响是不是就那么的大，是不是就那么的不可改变，
还是很大的啊。
我觉得是挺大的，但是是不是就是那么严重呢？就是一旦比如说因为你家庭这个母爱的这个缺失，
哀嚎的那个被遗弃的狗了还不大，都盖棺定论了，我天哪，就这句话太吓人了，真的太吓人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哈，就是有的时候你确实这个母亲的这个爱的这个东西，它会就在你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慢慢的就消弭掉，或者是就是被日常生活怎么消解掉，但是可能是突然间有一天，当你完全失去了，你完全失去了这个母爱，它不再在你的生活当中环绕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觉得这是你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不可代替的东西，这是任何女人的双手和怀抱都没有办法给你的这个东西，就是你母亲的这个 给你的这个爱。
嗯，
这个就是文学的语言，你知道吗？确实是你，比如我，对，这个就是他用两句话就能让你一下子就把一些东西点出来了。对，这个真的就是文学的语言，就是这句话你看在这个文章当中说了三遍吧，三遍还是四遍，就一遍遍重复，沙茨也说，然后那个玛格丽特又把他的原文包括他的上下文都读了出来，就确实是冲击感特别大。就是我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养宠物，就是小猫其实还好，就小狗啊，它是属于你要投注特别多的那个关照的，特别多的关照，特别多的注意力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小狗到我们家其实没有多长时间，才几个月吧，但是这种牵挂的这个东西你马上就有了。就比如说我在外面出差的时候，我最近老跟我同事开玩笑说，我说猫狗在不远游吗？就这句老话是父母在不远游，然后我把它改成了猫狗在不远游。
还有下半句呢啊，游必有方，是不是？
是吧？
你什么情况？光半句游必有方，你知道吧？就你还是不是说不远游，就是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那意思。
就是那其实你跟这个小狗，其实它它如果没到你们家，它也就是陌生的一条这个街头的小狗吧。但是它到你们家以后，你就天天的这种亲情的连接就建立起来了。就是你就很难想象说有一天我把它放到门口，然后我就一转身它就不见了。哎呦我天哪，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
被抛弃了，
犯这么大的错误，就是啊。
你提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养一个小宠物的时候，其实你也慢慢的会跟它形成一种习惯，你们互相之间都会形成一种习惯。其实就像这个与玛格丽特午后这个。如果是沿用这个译名的话，其实相当于是沙茨跟玛格丽特的午后，他们俩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这个午后我们进行了一次怎样的交流，最后培养出来了一种相处的方式，一种关系，一种情感等等，就这种情感会给你带来一些变化。其实你把题扣回去，就是他跟沙茨在成长过程当中跟他身边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与玛格丽特午后这样的关系和瞬间。
嗯，
就如果你只生活在小镇，你跟你妈妈生活在一起，你想想从出生第一刻一直到他妈妈离世，他们俩没有分开过，你想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实，这个电影当中一个事实，就是两个人相处了完整的一辈子差不多，就是这他们形成的那种关系，就是互相之间就摩擦，不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打来打去，就是他们形成的那种让俩人都融洽的方式，他也是改变不了的，就像我们跟我们的宠物形成了一种状态以后，你也是改变不了的一样。就其实是你说这个赖谁呢，那肯定是赖妈妈，对吧？在从小是不会当一个妈妈跟孩子形成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当你摔倒了以后，你的孩子也只能这样跟你去相处，你们之间是无法正常的表达爱意的，是无法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去相处的。但是你看刚才咱们其实谈到了他的母爱的缺失，他的老师的这方面角色的缺失，那其实父亲也是一样，就是沙茨从小就是缺失父亲的。那为什么这片子好像没有谈到这一点呢？就好像是他这个 community， 他身边这些人其实是充当了好像父亲这个角色，就包括这个酒馆虽然是一个什么老板娘哈，但是也是一个很强势的，很那种爽利的那种女人的形象，
对对对，
包括他身边这些损友还有这个老头等等，他为什么会很关心这个老头的丧偶啊等等，一定是他们虽然老头有点嫌弃他没文化大老粗，但是相这么长时间肯定也是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种陪伴，一种情感纽带，就等于他这一块就是偏父系这一块这种情感是不太缺失的。或者说比如说父亲在你的这个情感这个版图里边构成的部分就没有母亲那么的大和重要，他只承担一小部分，陪着你玩啊，跟你一起充当你一个有点 像一个偶像一样形象啊，或者你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其他的一个个体的那种感觉啊等等，他可能扮演的有限，而这个东西被他身边他其他的这些邻居们就取代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个书就后来又还是提到了这个母爱的那个缺失，那个严重程度，就算你补的再多，就是母亲这一部分，我又想到一点，就是说他那个就你刚念那首诗，他之前提到的是说刚开始对孩子还不能太好了，你也会让他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延续我们刚才提到那一点啊，你也会让他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别人理应对我好，就所有人好像都对我好，但你看沙慈就走向了反面，就是所有人理应不跟我亲近，理应觉得我不好，然后导致他自己很自卑。
下一句也特别好，就是就是当母爱降临的时候，生命在黎明时分许下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就是其实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你的这个无法兑现的承诺就已经发生了。就是因为母亲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爱可能是天然的，天然不求回报，然后天然会给予很多。这个是每一代人他对母亲这个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亏欠，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没有回报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就你一出生就注定了，对，我是这么理解的，你一出生就注定了这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这个东西它有意思在于，我记得那个《锵锵三人行》里边哈，那个徐子东老师曾经说过啊，他说有一种理解的方式是这样的，父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你从你出生那一刻他是欠你的，因为他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之下，因为自己的一刻欢愉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知道这种说法，
他欠你的，对吧？他欠你的，所以他就要用你把你养育成人这件事情来抵他这个欠的东西啊。然后当你成人以后，你离开家了，其实你们是互不相欠，但是因为你们一同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你们产生了一个就是在我们跟其他的人正常相处一样的培养出来那种习惯性的情感和依赖，导致你们之后的关系怎么走，那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了。有的子女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就慢慢就疏离了，可能他们相处这十多年就不是很融洽的，对吧？那很融洽的就会一直留在家，不太离开家。你看我其实跟我父母的感情也没说那么好吧，但是我也没离开，没太离得太远，是吧？这是为什么呢？但是呢，就是这个后边的东西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然后我们那个东方文化会用这种孝啊等等的，是把子女拴在父母身边，它是需要一种外在的力量，就是所有这些道理什么的，都是因为你自然而然你不一定能做到，它才会成为道理，它才会对你产生一些约束。然后那个徐子宗提到的是说，当你生产了下一代，你父母帮你带你的孩子的时候，从那一刻起你开始欠他们的，所以你才有义务在他们老到这个无法独自生活的时候，你有义务帮他们养老送终啊。当然这是非常理性的一种说法哈，就是说他帮你养了你的孩子，
对对对，就算了一笔经济账呀，这个就是
勋都上海人嘛，上海人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说，你之后对他们的那个，就比如说你，我现在自然而然去看看我每个月都去看我姥姥，去看我奶奶，是因为我真的想去，就是我们之前相处的非常好，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我真的非常想去。它不是源于一种孝或者一种怎么样，就是源于你对这个人有很深的感情，你想去看他们。我相信到后来我们对于父母的感情大部分程度，你为他们的晚年负责，也是源于你真的对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你真的希望这个人日子过得是好的，是快乐的，而不是源于他帮你养了你的下一代，对吧？但是你看这个电影里边，其实你看沙慈，你说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是什么，他仍然也是对他的母亲也是所谓的尽心尽责吧， 就这个东西你会怎么去理解？
我觉得他是他其实他对这个应该有自己很好的理解，就是那个悠悠你记得吗？去他家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正好碰到他母亲发脾气，正好碰到他母亲发脾气的那一幕嘛，然后悠悠就。但是悠悠就说，就这个他都这种脾气，你怎么还跟他住在一起？而且你虽然搬出来了，你怎么还搬得那么近？还你还住在院子里头，对吧？你干嘛不搬得远一点呢？然后他就，我记得他好像就说，他说这个，对，他说这个母亲我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就像他也没有办法选择一样，
对，
他也没有办法选择我这个儿子，对吧？我身上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只能互相接受。
曾经聊到就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就之后这些语言包括沙慈说这句话，他都是想用他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去解释这种牵绊，去解释这种所谓的不离不弃，所谓的或者我们打引号说什么以德报怨啊，这完全不准确啊，就这个大概这个意思。而且其实你在上一期你提到了，就比如说镜头给到一些他母亲对他看凝视他的那些目光啊等等的，你会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沙慈对这些东西他也是在潜意识里完全能够感觉到的，他不会完全在心里边百分百认为他母亲是一个对他是一种纯粹嫌弃和讨厌和厌恶的状态。他们之间那种纽带相互那种情感一定是互相的，并且潜移默化的是建立且比较牢固的，就这个东西才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奇妙的那些东西。就那个东西是就算你这个人恶劣到什么程度，但那一点点东西还是会有的，还是会存在的。
哎，说到这个，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它是电影嘛，它最后你看它把那个为了把老太太有这个条件把她接回家，我觉得它甚至安排了她这个母亲的这个过世哈。那如果假设他剧中的母亲他没有过世，那你觉得这个沙慈的选择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他还住在那个小屋里头，他并不拥有这个房子，然后他还有一个暴躁的母亲在这儿，但是现实是这个老太太可能就是他要以一个特别糟糕的这个条件来度过自己的晚年了，而且跟他相距甚远，他们那个美好的午后的那个约会也将没有了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呢？
哎，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啊。如果硬要回答的话，他应该不会把玛格丽特接回家，他应该会比如说选择凑这个钱去让他能够再回到那个好的疗养院，类似于这样的选择。
这个也确实是，就是就我之所以想到这个，其实回到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衰老和死亡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我们都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现在的退休的年纪大概是60左右，对吧？你想想看，60到这个老太太的95，中间有35年的时间，这几乎相当于你25岁工作到60岁退休的这个时间，就是你整个工作的时间，你又要用这个35年赚的钱，省下来的钱，对吧？你的什么所谓的养老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攒下来的这些钱要供你退休之后的这35年。而现实的情况就是，往往如果我们真的运气比较好，我们身体还不错，我们就是聊到了就是我们熬到了80-90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才这个我们相应的经济能力能够让我们活到那么老，且依然过着一种我们想过的生活，可能就最终得跟这个玛格丽特老太太一样。
我其实更担心的倒不是真正从经济上去担心啊，因为你看这个第一是说社会在进步在发展，这个财富的积累和变化呢，它肯定是一个有一个加速度，它效率会更高。就是你哪怕你只工作35年，养你后边那35年，我相信也是可以的，就是从社会的这个结构角度来讲应该也是可以的。
看来你对那个还是特别特别有信心的。
我这方面我还有点乐观，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它社会的发展它是一个加速度嘛，你就这就跟以前你满足每个人吃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现在就不太难了，那可能慢慢的就可能最后能满足你生存是不是一件难事儿。我其实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已经95岁了还能那么优雅那么有体面的那么从容的生活，而我能看到的就是人在老了以后其实就是那受则多辱那一句话，就是你活足够长你最后慢慢的就都真的都变成屈辱了，就是你又不太能自理了，你有可能比如说排泄都不太能控制，甚至你腿脚你都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站得住，你在大街上摔了以后你的那种自己那种屈辱感，或者说当你走路不太顺畅的时候你可能都不愿意下楼去见人等等，就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影响才是我觉得更大的更值得我们去想去探讨，比经济那事儿要更复杂，它真的是需要你在心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氛围对于老年人的
支持
和尊重程度会发生变化。就是我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的一个点是，对于沙茨来说你说他跟玛格丽特相遇谁更幸运呢？你真的不好说。
同等的，对对对，这个
对、
这个、
就是如果是一个，如果不是沙茨是另外一人，我相信来这个公园，就虽然你说下午4点多谁没事逛逛公园逛广场啊，但是一定也是有的吧。那么能产生这个对话的为什么是沙茨呢？是因为他有某种缺失，他是一个相对跟其他人来讲特殊一些的人，我们甚至会想象可能打引号正常的人对于这个老太太连看都不会看一眼，更不会说上去还能跟他一起攀谈一起对话一起坐下来数鸽子，可能你眼中就是一个这儿坐一个老太太一扫就而过了，就当没有一样，就是你会完全忽视掉这个。好多其他作品里也会零星的提到，就是人老了以后他最在意的或者说最让他不舒服的是那种被忽视，他已经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了，大家已经不会拿正眼去看他了，大家已经不会把他当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平等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存在，甚至你比如说在某些舆论环境下你还会躲着走，对，见到老人你还会躲着走。我现在就能想象你，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是一个就好多老头老太老年人很多的一个小社区啊，一个楼房，它
是
一个，是
不是狗屎也特别多？
狗屎不多，很干净，因为老人很多，就是对这个社区维护很好啊，尤其是北京大妈那种，这个好家伙也挺厉害的。但是你感觉到就是当你出去比如上班你匆匆的出门你去垃圾站扔个垃圾，你碰到的老人他会非常的热切的目光看着你，想跟你说两句话啊，小伙子上班去啊什么的，就会跟你说话。但是因为你匆匆忙忙你可能你就答应一下，但你想到的就是对于这些老年人他现在能跟人交流的机会已经非常少了，就跟家人以外的人，其他人不会拿正眼看他的。所以你看这个电影，你他虽然没有谈到这一点，但是你说他们俩的相遇对谁来讲是幸运，是更求而不得的呢？其实也有可能对玛格丽特是这样的，就他只能把自己，他的晚年95岁，他只能把自己投身在书本数鸽子，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别人没有别的人，没有我的同龄人能跟我交流了，没有我熟悉的那些，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除了我的那个侄子什么还远远的自己有生活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熟知的人了。而你看沙茨身边围绕着一帮从小就让他很熟悉的人，其实这个电影有一点就是你会看到玛格丽特其实是那个更需要这一个午后的那个人，这才是所谓的就是人老以后这个多多少少有点老无所依的那个 那个感觉。
在你讲这个之前，其实我的理解，我之前的理解就是，玛格丽特更多的给沙茨他精神上的这种东西，然后从结尾上看出，其实就是沙茨给到玛格丽特的，实际上是一些，物质上的这些可能，实际生活上的这些帮助。
你真现实。
对对对，不是，因为有的时候这种。这种电影它总会追求一种平衡感。
对，但你看啊，你相当于男主角承担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的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就可能这个是这老人活到这个年龄里以后他反而最需要的那个东西了。你说他还需要什么？他还需要什么一场爱情或者什么吗？物质上吃的好吃的东西等等的，一个好的房子，一个舒服的床，这些都没太有所谓了。你最后给的东西，你其实对他而言，他去一个好的养老院就是体面一些，有书柜什么的，不好养老院反而身边还有一帮老头老太太呢。但是沙茨提供的不是一个优渥的环境，不是一个更好的物质，而就是一个专心专意的跟你有这么强烈链接的一个聆听者，你的一个依靠，一个陪伴，这个才是他提供的那个最有价值的那个东西。而幸运的是他们两个在这一点上是达成共识，就是沙茨也能够从这个老太太身上获取他，比如他缺失的东西，就如果我们硬要很功利的谈的话，获取他所缺失的那些母爱啊，来自于师长的指导啊等等各种的东西，因为他一定是不缺陪伴的，对吧？他也有女朋友，身边也有那些损友，是不缺这些东西的。所以你看，其实他给予的，他给出的，反而可能是更多的。是不是有些伤感？
他们相互来说都是特别幸运的吧，能够遇到这个对方，非常小概率事件。
讲到这儿，这个不得不问问加吉的这个提纲最后一句啊，如何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关于此，你其实本来想说什么？
也没有想说什么。其实想说的很多点，我们也就讨论到了吧。就像陪伴呀，就是即使没有陪伴，我觉得玛格丽特她有书，她有书这个东西，她有她自己的那个精神世界，她就比其他的那个老头老太太
要幸福一点，
更年轻的身体状况要更对对，身体状况要更好一点，我觉得她是会更幸福一些的。
那你就是看低了这个电影了。这个电影就是告诉你，书不是那个万能良药，最终还是那个纽带，那个陪伴，那个交流是万能荣耀，在万能的良药。在这个电影里边，书完全是为了这场交流而准备的，而做准备工作的一个工具，它只是那个媒介，那个催化剂。最终还是要有交流的，还是要有陪伴的。所以这个电影对于咱们这种是吧，现在仍然孑然一身的人而言，简直就是一记猛烈的冲击。就是你以为你能躲在书里就完了，你以为你能躲在这个一个人干的事儿就完了，不会的。最后你发现，哪怕是一个胖胖乎乎的傻小子，也能够让你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的，真那么珍惜。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其实这跟孑然一身，比如说咱们这种单身，跟现在比如说已经有了另外一半的这个，你说差别会很大吗？你并不是说你在一起过了几十年，或者说你那个你们是夫妻的这种关系，你们就真的能够说，
对
吧？对，
能够。但是人家就是相互陪伴了，人家。
对，他是这个 literally 相互陪伴，但实际上精神上并不相互交流的，这种可能是这种关系
啊，也有道理。比如说像沙茨，虽然有一个这么白白嫩嫩胖乎乎的特别的温柔乡，也还是需要一个精神上的玛格丽特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他
这个我觉得完全对。如果我们把它解构掉的话，完全可以看作我们的一种自我安慰，是不是？
好的，我觉得对，聊到这里已经对，
可以结束了是吧？
可以结束了，对。